讲吧。好，下面开始这个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当中呢，现在也在讲这个第二品观四品当中，观四品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一名前派的这样一种非量实呢做了这个很广的遮破，然后后面呢至终呢也安立了这样一种三种非量实的这些这个法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分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今天呢讲第二个呢是浅真。浅真呢宋子当中讲的尽根极微相聚合，尽其所有刹那数升起领受之心时，即为一生之限量。这方面呢主要是在遮破完了就是说是这个因明前派的这样一种一个视察意啊，或者说是这个像不定时，还呢就是说已觉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之后呢，然后呢有一组这个辩论，就主要是呢对方有一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提出辩论，然后呢遣出这样一种这个辩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这样一种观点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是按照很多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应该凡夫人没办法了知这个限量，没有办法安立这个限量时。为什么呢？因为限量呢肯定只能这个了知对就是说是这个对境的这样志向，但是呢对境的志向有没有办法安立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对境的志向呢没办法圆满的安立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微尘呢肯定看不到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细微的刹那呢也没有办法知道。因为限量呢主要是在可以说是这个这里眼识耳识等等呢，就是说是同时无误的照料外境取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但是呢就在很细微的一个刹那当中又怎么样可以说是能够照知外境呢？非这么细微的刹那当中根本来不及，没办法照知外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凡夫的限量应该这个有这个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故事吧。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么在观察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沙迦班子呢做一个回答，一方面呢做个回答，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遣除了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这个疑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就说是认为这个限量呢就是同时可以照知外境的，但是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正在同时的话，那么这个这么细微的极其这个细微的刹那当中呢，又如何能够知道这个外境呢？没办法安立一个限量时。这个方面就是做一个回答，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限量时呢，是指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能够照知的这个侧面来讲的，并不是说是这个一定要就是非常微细的刹那要照见一个怎么样用极微才能够是一个限量吧，否则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了知外境啊，这个极微也是一种这个相，极微也是一种相，那么就是说是它是一种实所了别的。那么如果说是限量没办法了知的话，那么有怎么样安立成一个外境呢？这方面了知，还有从这个心识刹那方面，从时间的侧面来讲呢，极其细微的刹那当中也没有办法去了知外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回答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自己的根和这样外面的境，它的这个很多极微可以组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可以被我们的眼识所限量照见。还有呢就是所谓的刹那呢，也不是它虽然没办法累积，但是也必须要经过很多这个刹那数才可以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尽跟极微相聚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是在了知这个外境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这个境啊，就是外境当中的这个比如色法声音啊等等这样的外境，也是很多很多极微呢慢慢聚合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呢比如说能够被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柱子啊瓶子啊，当然这个是已经非常多的极微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升起这样一种限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小的时候，很小的这个很小的微尘也可以成为一种这个照见的对境。那么什么时候呢极微积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呢从这个灰尘的角度来讲当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说是有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微尘呢，很多很多灰尘在飞舞，这个外面就实际上已经这个极微呢已经累积到了我们的眼识啊，能够限量照进了，已经能够领受了。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很多观察的方式，但是在这个阳光微吧，像这样阳光的这样一种微尘呢，就是在阳光下面通过阳光的照射能够见到房子里面很多很多微尘在飞舞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阳光照的时候一坐下去很多灰尘起来，这个时候呢就说明已经很多很多极微累积到了一个能够被我们的眼识限量见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单位了。在不使用这些显微镜啊其他的这个仪器的这个前提下，我们肉眼能够取的眼识能够限量取的这个自限呢，就是以这个阳光这个微尘为最小的。那然后呢这个再往上积累的话，这些土粉啊还有这些这个沙粒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些小的东西呢，都可以限量照见的。那么这个是从外境的侧面必须要如此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么从我们的根的角度来讲，当然眼根呢这也是这个色法的自信，它也是这个极微累积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 必须呢，它要累积到一个能够取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够真正取外境的，成为这个取外境的增上源的这样一种这个数量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通过眼根去照料外境。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境根极微相聚合的意思啊，从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的。尽其所有刹那数，尽其所有刹那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刹那和极微呢不相同，极微呢它可以慢慢慢慢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慢慢的累积，然后累积到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照见它了。那么刹那能不能够累积呢？刹那没办法累积，就是说是这个最小的这样刹那呢，生了之后呢，无间就灭掉了。所以它怎么样累积的？它无法累积的。既然这个刹那没办法累积，那么又怎么样去这个可以说是照见外境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在照见外境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是从它的这个色法自性上面的这个境和极微呢，必须要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再从时间方面从时间方面来讲，要这个刹那刹那的去取它这样一种心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识呢，有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刹那，都是从时间方面去安立的。然后当我们要升起一个见到一个微尘的这个心识的时候呢，它也是必须要经过很多刹那的，很多刹那就很多刹那呢才能够真正了知它，否则在非常细微的一个刹那当中呢，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根本没办法去限量照知外境。那么这样怎么办呢？实际上呢，我们在了知一个法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瞟一眼，瞟一眼外境，好像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柱子。那么瞟一眼外境看到柱子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也是很多刹那的累积。那么这个刹那的累积是从哪个方面说它累积的呢？当然呢，就从微尘一样互相这样一种这个粘连在一起，或者说互相接触在一起，慢慢慢慢增大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是所谓的这个累积到一定数量呢，比如上次讲了，我比如说取一个这样一种微尘取一个这样一个房间里的阳光的微，或者说取一个柱子呢，它比如说需要20个刹那的时间呢，需要20个刹那的时间。肯定我在取它的时候呢，已经经过了20个时间，从第一刹那、第二刹那，乃至于最后20个刹那，像这样这个时间已经经过了，全部的时间经过之后呢，最后在最后一个刹那的时候呢，或者说在经过这些刹那的时候，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已经升起了这样一种眼识了。这方面就是说是尽其所有刹那数的意思就是说尽其所有刹那数，也就是说呢，从外境和自己根的设法方面必须要累积在一定的数量，还有呢，从取它的时间心识取它的这个时间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也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经过了从一到二十个刹那，这个经过了这个这所有的刹那之后呢，然后最后就会升起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升起这样的限量。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瞟一眼有没有20个刹那，实际上呢，前面我们通过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细就是说一坛子六十个刹那呢，这个都是比较粗大的观察方式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光影不断的前移，然后通过这个剑去射这样一种这个光影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可以分得很细。然后呢，如果说是比这个剑还要快的这个，比如说呢，上次以前讲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子弹用这个火箭这方面用这个光速过去再去观察，经过这个微尘的数字的时候，还可以分得非常细的。所以说我们就这瞟一眼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刹那了，完全是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条件当中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限量。所以说我们就讲呢，就是说近期所有刹那数这个时间呢，也是经过了这么多时间之后，然后呢可以升起的，升起领受之心识，即为一生之限量。那么在这个可以说粗大的法聚集到自己的心识能够照见能够领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叫做一生的限量。凡夫人的这个限量呢，就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了知，就是说存在一种境和根的极微聚集到一定的层次，然后呢再一种经过一定的这个近期所有刹那数，这个所有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了知，真正能够见到这个外境自相的这么多的所有刹那并不是说这个所有是很多，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就是说我见到这个外境的法需要多少个刹那，就近期这么多的刹那的这个数量之后呢，然后最后就升起这样领受的心识。从这个方面呢，就讲解这个浅真的这个含义。然后下面讲一个暂停记，所有数目之分色来以种类差别为，所有内部之分色程序归属彼单位。上次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也是一种这个在学音名过程当中的一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关要。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分类呢，就是说是外道，就是说是一名前派呢，他们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非量安立了这个五种。然后呢，就是说按照沙耶班子的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实际上安立这个五种的个数量呢，就是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它有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内部呢很微细的一点点差别，然后就分出了五类，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那么既然这样不合理的话，还要过时。 单单通过这个分量就可以了知，这个是通过这个微乎其微的这样差别案例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再扩大的话，有很多很多过患的。那如果说是这个微乎其微的差别就可以这个分类的话，比如上次举这个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样男人、女人、东方人、西方人这个方面再分的时候呢，如果要在每一个法上面去分类的话，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一切都成了混淆，没办法真正的了知因缘的观妙的这个过失肯定会有的。那么按照这个至尊的观点呢，怎么样呢？所有类不是分色，乃以种类差别为。那么就是说是一切这个数目的这个分类啊，你分这个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法分为这样一种，这可以说是这个色法和心法两大类也好，还是说是分为这个种相别相两大类也好，还是说分为这样一种量非量两大类也好，反正呢你所有的这个数目啊这些数目的这个分色的这个方式呢，分门啊别类的这样一种分色的方式呢，实际上应该是以这个种类的差别，通过这个大的种类的差别来进行分别的，就是它的同类或者它的异类，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分别啊，比如说是色法，它可以化为一大类，所有的这些这个大的色法、小的色法，就是说过去的色法、现在的色法、未来的色法、远的色法、近的色法，这方面所有的色法可以分为一类啊，这个叫色蕴嘛，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色蕴。那么所有的这个心法化为一类，那么心法当中呢有这个眼识啊，来自于意识或者来自于第八识，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些51种心所法，这全部都可以化为心识类当中，这个就是两大类了，或者就是说化为这个有为法、无为法两大类，或者化为轮回法、涅槃法两大类，反正呢这些方面都是通过它的这个同一个种类，或者说是这个不相同的种类进行划分的。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划分轮回和涅槃两大类的法，所有的轮回的法全部划分在轮回当中，和它不相同的异类呢就划为这个涅槃法当中。反正轮回和涅槃它两个是这个，一个是同类，一个是异类，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分类啊，这个是总的这个划分的方式，必须要掌握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的分类的方法。所以说呢，分正量识也好，还是分这个非量识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归类的。所以说呢，所有数目的分色应该是以大的种类啊，有这个大必要的时候，通过大的种类来进行啊就划分的。然后呢，如果在这些种类当中啊，所有类不止分色，还有更细微的这个差别呢，还可以进行分的话，如果还可以分的分的时候呢，所有类部的分色，像这样的话，如果还可以分呢，程序归属比范围，那么它就只能是在这个它前面的总的或者大的这个归属当中啊，归属在它的这个总的种类当中去这个划分的话，就非常这个方便啊。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人呢，人的话，它总的来讲的法相都是这个自然解义，自然解义呢，这个就是人的法相呢。然后呢，在这个人的法相当中呢，再去分一个东方西方啊，这个方面就说是可以分。那么如果东方人当中又分的话，那么上次讲东方的人呢、啊、东方的南方、西方、北方的人，或者就是东方的角度来讲啊，东方的汉族人、东方的藏族人，这个方面呢再来进行分的话，就说是这个全部归属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的这个人的范围当中的，就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进行分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定数呢，就是非常这个方便的。否则的话，就是说通过一些很小的差别，然后就开始分类的话，最后呢就说是这个有很多分类，有很多分类的话，就说是我们最后对于这些量分量啊、非量啊，或者说一切的这样一种差别呢，就没办法就悟了了之。实际上因缘当中它或者说很多世俗法呢，实际上让我们就很快很啊、就说是个很这个鉴别的方式呢，非常就是说快的方式来进行分类的话，也是它必须一个窍诀的。否则的话，如果说是把很多这种类呢就分了很多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它主要有一个总的分类，总的分类当中再去看到这个细的分类，细的分类当中呢慢慢再去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了。我这方面呢，就是对于前面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破他宗之后的一个这个暂停记。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立智宗分三：一、非量种法相；二、数目之分色；三、各自安立。那么三个方面当中呢，主要是可以说是宣讲智宗对于这样一种非量识呢，它是如何进行这个了知的。要了知这个可以说非量识的话，首先呢必须要知道一切非量它总的法相，总的法相呢应该怎么了解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讲一句不欺不成即非量。那不欺不成呢，就是不欺或不成立的意思啊，不欺或不成立。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说是这个如果成立不欺或的话，如果成立不欺或的话，那么应该成了正量。但是这个不欺或这样一种这个法呢，没有成立这个不欺或，实际上就已经成了欺或。因为这个不欺或的法没有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只有成立它反方面的就是欺或的法。欺或性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成立不欺或的法。 所以说他这个了知的时候呢，就不期不成，不期呢就是指不期货的意思，不成呢就是指不成立的意思。那么这种不期货的这样一种这个正量呢没有成立，所以说呢实际上就是非量。非量是什么呢？不期不成的缘故就是指这个期货性，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期货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是安立成这个非量啊，对于我们的心呢有期货性，没办法了知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正确的了知外境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期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期货呢就成了一种非量的法相了。那么下面呢讲第二个呢，树木之分色，不误颠倒犹豫时，三种正量之为平，来以原取方式分本体而色即为一。那么已经安立了非量的法相之后呢，他们这个就是说非量的这个数目啊，到底有多少呢？数目的这个可以说这个非量的数目呢，它可以有这个开合不同。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分类的话，如果把它分开的话，那么就有这个三种不误颠倒犹豫时，三种正量之这个微平。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不误时、颠倒时和犹豫时，分类的话就可以分这三种的。然后呢如果设在一起的话，那么就本体而设呢即为一，那么就可以包含在这个不误时当中。那么在讲的时候上次也讲过，那么这个总的不误时和分别的不误时呢，它应该还是说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差别的，都有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别的不误时呢，下面讲不执彼者非彼者，不执彼者非彼者，这个不误时呢它是分别的不误时，在这个分别非量的时候呢它自己的一个法相。然后呢就是说总的不误时呢，主要就是从这个没有如实了知外境，没有如实正知对境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不管是说不务实他自己分开的不务实呢，他也没有就是说如实的政治外境，颠倒实呢也没有如实政治外境，然后呢就是说犹豫实呢也没有如实政治外境。所以说呢从这个三个方面都没有就是说都没有这个如实政治外境，都是一种期货性的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都可以归在这个不务实当中。反正呢对于外境呢没有如实的政治呢，都是叫做这个不务实。那么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不误他下面也讲过了，就是他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单独的法相。还有颠倒时呢也是下面要讲。那么执着在安立一个法的时候呢，执着缘取对境的时候，他绝对有这个反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俩的反害缘故了，叫做颠倒时。犹豫时呢就是三心二意的状态，那么就是说认为是吧或者不是吧，像这样两种心态交替出现的这样一种叫三心二意，这个叫做犹豫时。反正呢这个是不误时、颠倒时、犹豫时，这个三种就三种是正量的为平。正量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期货性，不期货性这个正量的为平呢就有这个三种。然后呢这个三种的分式就是说分的方法呢，主要是来以原取方式分，那通过这个取经的方式通过取经的方式呢安立了三种的。就是不误时他是怎么样安立这个取经的，然后呢就是颠倒时犹豫时，他们在取经的时候原取的方式当中呢就是分了这个三类，本体而色即为一。那么如果从他们自己的本体如果归在一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唯一的，就是一种不误时，因为都是一种没有如实理如实的政治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这样一种心识的缘故呢就称之为这个不误时。下面就开始讲第三个呢，各自的安立各自的安立呢就是说是分别对于不误时、颠倒时和这个犹豫时呢进行安立法相，和他们各自之间内部的分他的这个分类。不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不误时，不执彼者非彼者，乃不误时有三类，尚未入境未圆满，虽已圆满然未得。那么首先是他的法相呢，就是说是不务实的法相，不执彼者非彼者。不执彼者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真实的缘取这个对境的真实相，而要不执彼者。非彼者呢也不是缘起了他的反方面也不是缘起他的反方面。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呢比如说柱子是无常的侧面来讲从柱子是无常的侧面来讲，我们也没有执着这个柱子无常的这个正确的境，但是也没有执着这个竹子这个恒常的境。他就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对境呢，也不是真实缘取的对境，也不是缘取他的反方面。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了这个缘取的时候，或者就是说缘取他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正确的法相，他正确的这个对境，或者说是缘取他反方面的这个真界。但是呢不务实他的特点就是说是也没有执着他的这个真实的外境也没有缘取真实的外境，也没有缘取这个外境的这个唯平，两个方面呢都没有这个缘取的这个心态呢，叫做这个不务实它的法相。所以说不执彼者非彼者呢就是不务实。那么不务实如果分类的话有三类 善啊为入境，这是第一啊，就是第一类，未圆满是第二类，虽圆满善为德，善为德这个是这个第三类。那么怎么样去了解呢？善为入境呢，就是说是这个跟自己的心呢根本还没有去向，还没有取境的，还没有取境这样不务实。如果你的心没有取境呢，当然就是说是也不会执着它的这个正面，也不会执着它的反方面，因为你的境啊你的境都没有去，都没有取，那么是没有取它对境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是它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不执彼者非彼者这样法相的。所以说呢，这个根本没有取对境的，这个叫做这个不务实。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未圆满。未圆满的意思是说，虽然已经啊驱逐了外境，但是呢，对于这个外境的观察呢，还没有圆满的。啊，对于外境的观察没有圆满。比如说观察这个柱子的时候，我在观察的柱子的时候，虽然我正在观察柱子，但是呢，我对这个柱子怎么样的一种理论还没有真实的观察圆满。这个方面叫做这个虽然已经入了境，但是呢，观察的境没有圆满。那么对于境没有圆满，当然也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个真实的结论。那么没有办法圆取它的这个。对境的真实相，也没有办法圆取它的颠倒相，就是说这个时候正在观察的这个过程，正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啊，就称之为它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种分类。第三种分类呢，就是虽已圆满，然未得。那么就虽然已经观察圆满了，观察圆满之后呢，但是还是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它的真实的对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个对境的这个它这个对境的这个相呢，还是没有真正的出现在自己的心中的缘故呢，还是称之为一种这个不务实。所以说，虽然已经观察圆满之后，但是呢，还是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外境的一种真实的认知啊，没有真正将这个外境呢，就是说出现在自己的这个心识当中，要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然未得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对于这个第三类呢再进行这个分了三类，就是说虽已圆满然未得方面呢也分了三类。分三类当中呢，主要是就是说分别这个没有尽方面的这个不务实，还有染污实方面的这个染污的这个心识心识被染污的这样一种不务实，还有就是说这个非尽的这样一种就可以不务实，有这样三种。那么就是说第一种呢无尽呢，你观察圆满了，但是得不到外境，为什么？因为尽根本没有的缘故，尽根本没有的缘故呢，就包含在这个第一类当中。那么就是说无尽，比如说呢，打比喻讲的话，就是对于死女儿的观察，你对死女儿的观察，你最后虽然已经观察圆满了，但是呢，你有没有办法引发这样一种这个死女儿的志向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获得，为什么呢？因为死女儿的境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死女儿境不存在，所以说你虽然观察圆满，但是呢，根本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境界，所以说呢，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务实。然后呢，就是说染污染污方面的前面讲这个死女儿方面呢，就是沙耶班子达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已觉识呢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把已觉识呢放在这样一种这个第一类观察圆满之后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观察圆满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无尽的这个无尽的这样一种不务实。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三种已觉识，不管是这个随限量，就是说是随限量的已觉识，或者说是比量已觉识，这方面呢，实际上呢，在第二刹那之后呢，他自己的境都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他自己的境，没有一个他自己的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无尽的这样一种不务实，包含在无尽当中。那么就是说是第二类呢，主要是染污方面的，通过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染污啊，实质啊，或者染污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了一种不务实。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见到了这个柱子的这个像，但是内心当中呢，老是执着它是恒常的，执着它是恒常的这样一种法呢。虽然是对这个柱子观察了已经这个了知了，或者一现量见到了，但因为内心当中有一种染污的缘故呢，所以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它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外境，它这还是一种这个不务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呢，还是没有通达的意思啊，没有通达，没有了悟呢，就称之为这个是第二类不务实。第三类就是非尽啊，非尽和无尽呢不一样的，无尽呢是根本没有尽，非尽呢不是真实的尽的意思啊，不是自己的真实的尽啊，就是说自己的这样一种心识呢没有了知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对尽，这方面叫做这个非尽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务实。那么非尽的不务实呢，就是说又分了这个三类，一个是时间方面的，然后是地点方面，本体方面有三种。那么就是时间方面呢，就时间方面讲的角度呢，比如说自己就是说只能够看到现在的东西，而对于过去和未来没办法见到。过去和未来的法呢，不是自己的真实的对境啊，因为自己的真实的对境呢，只是眼前的这个法，只是眼前的这个法呢，可以作为自己的对境。那么就是说，过去的法和未来的法都没有办法作为自己真实的对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时间方面的这个不务实，时间方面的不务实。然后呢，就是说是从这个地点方面的 啊，从它的这个地点方面呢，就是说地点过远，像具体过长，像这样的话也没办法这个了知的啊。在注释当中呢，上次也打比喻呢，就是这些老鹰啊或者鹫啊，他们的眼根非常好，所以说很远很远，几十公里之外的这个东西呢，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来讲的话，就没办法看得这么远。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因为这样一种地点的缘故呢，我没办法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近。这个近呢，不是我们真正的近，虽然我也可以抉择一块石头啊或一个柱子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可以说很远很远这个距离之外的这样柱子是不是我的对镜呢？不是我这样一种真实的对镜。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从它的地点啊方面讲的。还从它本体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像这样的话，一切万法本体的无常呢，这个方面呢，是不是真正凡夫人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真实对境，不是他的真实的对境。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了知啊，通过观察了知这样一种住持是无常的。但是呢，从这样一种真正无常他这个自己的本体来讲，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对境呢？不是我们的对境，所以说是比较非境。从这个方面呢，这个安利成这个不误事。当然呢，就是说在安利之后呢，因为弟子学的缘故，内心当中呢，仍然还是有些这个疑惑。而且疑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无常呢，对于这个住者的无常升起一个定解这样一种心态，那么到底如何去安利呢？实际上呢，如果按照这个方面讲的话，肯定是内部当中肯定有这个差别的，否则肯定不可能说通过比量得到这样一种住者无常呢，它是一种非量实了。这个方面讲这样一种这个讲这个不误事的时候，是安利成非量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比如说对于这样无常的住址的无常的本体啊，它升起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升起定解之后呢，那么应该算是一种正量。但为什么这个方面按照这个可以说是后面这个分别的这个非境当中的这个不误事第三类讲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安立从一种非量实呢？我想呢，肯定是从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范围，它的定义如果不离开的话，应该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肯定二者之间是不会有什么矛盾的。但只不过呢，很多理论呢或者观察的方式还没有仔细思考的缘故呢，还是有一点疑惑。但是呢，这些疑惑呢，并不是说这些这个根据不圆满啊，或者说是他们对方讲这些有问题，而是说自己学的时候呢，头一次学，很多很多这个观察的方式是呢还没有成熟。那么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慢慢学习之后呢，肯定这些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疑惑啊，或者这些这个怀疑啊，都会慢慢慢慢的浅出。因为这些呢就是说是大家班子来讲，或者伦敦大师他们在分类的时候呢，这样详尽的分类，所以不可能说是根本没有观察随随便便讲的，而且是观察的非常圆满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疑惑，刚开始学的有很多疑惑，但是这些疑惑呢，就是说是来自于自己的观察没有圆满。就好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像占了很多很多疑惑对于这个可以说课本当中啊，对很多疑惑呢没有浅出，没浅出呢，并不是说他的课本方面就是问题，因为这编课本的人呢，都是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些知识的都通达了，然后呢就观察完之后安利。那么现在我们的智慧这么浅，然后呢没办法驱入，没办法驱入的缘故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哪个地方不对啊，不圆满呢、啊，实际意义上呢都没办法这样安利的。所以现在我们学英明的水平呢，就相当于一年级啊或者幼儿园的水平。那么现在的话，就对于这些大智者安利的这些这个书生的观点呢，很多地方都没有去圆满的通达。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学的时候呢，怀疑是允许升起来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升起了怀疑，打破这个怀疑之后呢，才能够升起定解。所以说学完量力保障都是什么疑问都没有，什么疑问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方面要么已经完全通达了，要么就根本没有学进去。反正就是说稍微去除一点点这个疑问呢，肯定有各式各类的疑惑，尤其是在学这些这个可以说定义的时候呢，学这样一种法的时候，因为疑问当中它很非常严格，把每一个法的定义啊都很严格，就是定义下来之后呢，肯定观察来观察就能够放在这样一种这个非量当中，肯定能够这个安立它的体上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可以升起很多疑惑，也可以互相探讨，但是呢就是说是还是以一种这个驱逐这样的心嘛，慢慢就是说是这个圆满自己的智慧，慢慢充实自己的智慧，就可以真正的最后了悟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英明当中的很多书生的观点。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这个怀疑，但是呢这些怀疑呢，我想呢通过后面几品慢慢学习啊，或者自己慢慢思考呢，肯定就是说有一个浅出的机会了。自己没学好，还有这个上师还有很多道友都在这个静静的学，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互相的这个研讨啊讨论呢、啊、肯定都可以升起一个很大的这个收获。这方面呢是这个学英明方面的一个必要的心态嘛，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也比较了解的。那么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